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一起来祷告啊！天父，刚才我们一起读了这一段的经文，是你启示的话，求圣灵就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一段话的意义，好让我们认识我们这位耶和华神是何等样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也让我们能认识耶和华神是何等样一位圣洁公义的神。主啊，施恩怜悯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爱神，也能够真的爱人，祝福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传统的中国文化当中，我们都有一种信念叫命由天定啊，命由天定啊，在论语中有这样说，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所以在传统这个文化当中，说到人的生命或生或死，人的命运或富或贵，人的价值或尊贵或卑贱，都不是由自己决定的，都是由天决定的。这个天是超越人的决定性的力量啊，这是我们传统文化或者是我们国学当中的观念。但是我们现代人不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们的班长说了一句话，说命运一半把握在我手中，另一半在天上啊，这个已经是有一点点跟我们现在的观念还不一样了，已经有一点点的跟传统观念有走一步。那我们更现代的一点的观念，我们知道弟兄姐妹，你们去年有没有看那个哪吒二，哪吒二的那个电影动画片哈？那个我是看了，觉得还蛮好的，蛮鼓励人心的哈。哪吒这样说，他说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是谁只有我自己说了算。这是哪吒我倒很感恩哪吒他妈妈那个爱啊，不管他啥样，那个妈妈还依旧那么爱他。这是哪吒。其实目前我们国内，我们这个执政党，我们是不提倡这个天命观的，认为这是宿命论，这是迷信。所以我们国内我们曾教育的这个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它是不承认的这个超自然的这个天或者是有神明的存在的，它是强调呢人定胜天，那改造自然，那命运是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的。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所以这是我们在国内的这种不同的这个人生观价值观。尽管我们会看到虽然我们在国内主流的这个意识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弟兄姐妹，你要回国看一看，听一听我们周围同学所讲的，看一看我们亲人所做的，看一看这个国内那个庙宇当中的香火，你就知道在民间整个呢，就是他呢这个命由天定这个观念，没有因为主流的思想、主流的教育说人这个命运是在我手中的来消失的。所以整个有算命、风水、有拜偶像等等习俗啊，其实我们在国内还是普遍存在的。所以我们会看到无论是命由天定还是这个命由我定，中间有一个就是天。我们在传统文化或现代文化当中，我们对天的这个认识 没有一个其实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的，对天的认识其实还是模糊的。尽管在国学当中有讲到天，而且呢讲到天的时候我们怎么认识这个天，它是有它的有它的方法的哈，在这里头我就不深入讲了，不深入。所以相应下来，在传统文化当中，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也很熟悉这样的话，说人命关天，然后杀人要偿命。所以这样的说法里头我们会看到我们还是非常重视我们人的生命的，人的生命是有价值的，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人不能够轻易的把别人的性命就拿走了。所以杀人的要受到该有的报应，这是呢从报应理论来讲我们要有天理公道这是我们从我们整个我们国内我们国学这个文化里头出来的一些观念。但其实弟兄姐妹，你要回到圣经的话，其实圣经呢清楚明确的说明了耶和华神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掌管宇宙万有，他是天地的主宰。那耶和华神也照着他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而且呢祝福人说你要遍满这地，给人使命说你要治理这地。所以人在宇宙万有中他有他独特的价值，那人在宇宙万有中这个独特的价值呢是归因于呢他有人的神的形象，因为是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人的生命是宝贵的，那人的生命是宝贵的，这个是源于呢是它来自于神，人的生命的宝贵是因为人是有神的形象的。所以圣经上讲你要轻易的拿走人的性命，流人的血，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就像创世纪九章六到七节这样说，说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所以这里提到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人是有神的形象，所以杀人流血，血债血还。这是圣经的观点，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呢表明了呢这个神不只是设立这个原则，他也会设立一些具体的一个制度条例，让人呢可以呢靠着可以把这个原则实行出来。我们看到刚才艾德森带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申命记十九章一到十四节，这里头提到说摩西是吩咐以色列人呢在进到迦南应许之地之后呢要设立逃城。设立逃城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使那些无意杀人的提供一个安全的地方，他可以逃到那里去，那以免呢那报血仇的，一会儿我还会稍微再讲一下，这个报血仇的就是这个被受害人他的家属啊。所以这说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神是保护看顾人的性命的，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神要保护那些无辜的不轻易被伤害。那另外接着我们也会看到在这段经文里头也讲掉了那故意杀人的，即使他逃到这个逃城里了这个故意杀人的那个城的长老也要去把他抓回来，然后让那报血仇的把他致死。这里我们会看到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他是惩罚作恶的，那有罪的就要该受到应有的惩罚，公义呢必须得到伸张。我们就从这个经文里头我们看到这样的大概的意思。 我们从上下文上我们会看，我们又回到了生命记。生命记我一直在跟弟兄姐妹分享，到从十六章开始一直到十八章，我们会看到它是设立呢，到应许之地之后要设立这个整个管理部门的，要设立法官，要设立君王，要设立祭司，要设立呢先知，这些行政执法的，然后使以色列人呢要呢怎么能够在生活里面能够真正的敬畏神，遵守神的诫命，也能够呢爱人如己。那剩下的从十九章开始，我们看开始一直到26章，他开始呢强调一些法律规条。这些规条其实事实上就是说，哎，你在那地上啊怎么能够安居乐业，怎么能够好好的生活敬拜神蒙神的悦纳一些涉及到一些生活中具体发生的事情当中该怎么处理。像今天呢就讲到一种特殊的情况，就是无意杀人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该怎么办。然后刚才我们读的十四节这个经文里头很有意思，好像跟前面13节的经文不一样。14节这个经文特别讲到说，你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承受为业之地，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这里好像跟前面13节联系不大。那后面14节，你看，从15节19章19节这个经文讲到呢，做假见证的要被致死，讲好像这个14节就是非常的孤立。其实呢，弟兄姐妹，我们把它联系起来的话，其实如果把19章1到13节看成什么呢？就是他这样的强调出法规来，是要什么呢？避免无辜的人被伤害，然后呢，任意杀人的要被处死。这个目的，这样一个法规的设立，是为了什么呢？保护人的生命，保护不伤害无辜，也避免人伤害无辜。你要伤害无辜的话，会受到相应的惩罚，这是保护生命。那其实14节这块，不可挪移别人的地界，当时来说，对当时的人来说，这个地是非常宝贵的，人要靠着这个地的出产为生的，所以不能侵占别人的土地，这是保护别人的财产的，而且是很大的财产，所以这是14节。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讲到这个地是属乎耶和华的，在约书亚记那里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是神呢是以抽签的方式给这个十个支派。我们知道约旦河东岸有2个半支派，约旦河西岸呢这是有这个左西右东这个有10个支派，是通过抽签的形式决定的。这就说明这个每个支派他的这个他所这个地能够定下来都是由神定的。那我们各个支派当中再怎么分布地，我具体怎么细节我们不知道，但是这里头说这个地是由先人所定的，这是出乎神的，这个地最终是属乎神的，你不能抢占，神已经靠着人把它分好了，你不能抢占别人的东西，这是呢保护财产一个具体的体现。那10诫里头说你不可偷盗，不可贪占，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这是10诫。那今天我不这个14节我就这样一带过，那我剩下时间呢就是讲1到13节。那这1到13节这个经文里头，我跟弟兄姐妹呢从2个方面呢来分享。一个是呢不该受死的在神那里是有保障的，神会保护看顾，然后该受死的逃到哪里都难免，你可能逃了一时，你逃不了一世，你逃了一世最终都在神的手里，神必审判，这是从这个经文里头我们从 这两个方面呢，来学习。这里我们会看到呢，十九章的一到三节，是这样说：说耶和华你神将列国之民剪除的时候，耶和华你神也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你接着呢住他们的城邑，并他们的房屋，就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分成三座城，要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三段，又要呢预备道路，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这是设立逃城的目的，而且呢在这个约旦河的这个西岸是要设立三座城，而且呢不断设立城，而且说呢还要预备道路，使误杀人的能够容易逃到那里去。而这里我们会看到好像有个矛盾，这个矛盾是在哪儿呢？好像神又保护以色列，保护以色列人的性命，但是呢神保护以色列，保护以色列人的性命好像是以迦南人的性命为代价的。这里又提到说耶和华你神将列国之民剪除的时候，这个列国之民是迦南地的人。我们好多读旧约的时候读到这儿，哇，到特别是到约书亚记的时候，那提到说是灭绝的命令，要把那地的人完全的灭绝。我就觉得哇，这个耶和华神怎么这么这个好像像暴君一样啊。弟兄姐妹，其实我一直在跟弟兄姐妹分享，从做生命记就一直跟弟兄姐妹分享，而且上次十八章那里头也有提到，神这样灭绝迦南地的人是因为他们的罪，神已经不能再容忍他们了，如果再容忍下他们会影响到其他的人，然后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神要灭绝他们，神使用以色列人来刑罚灭绝他们。这是神在旧约里头所要应许迦南地，使以色列人呢成为一个他手中的工具，来呢对迦南地的人实行审判，有罪的要刑罚，而且呢这个刑罚是重的，是死的刑罚。所以有了这个之后，我们知道他当以色列人刑罚了迦南人，进驻到迦南地之后，神要祝福他们，神要让他们在这个地上遵守耶和华的命令，讨神的喜悦。这个目的呢就是为了呢使那无故杀人，是误杀人的逃到那里，而且是分成三座城。这里呢只讲到分成三座城，到底是哪三座城呢？这里没跟我们讲。弟兄姐妹，你要回去读呢，这个民数记哈，在民数记三十五章那里头有具体的讲是哪三座城，有一些这个条例更加的详细。然后呢，在申命记里头，我们知道在第四章里头讲到，在约旦河东岸的时候也要分出三座城来。在约书亚记二十章那里头就讲到呢，已经分出来了。那我这有个地图是上次也跟弟兄姐妹呢分享过的，这张地图稍微有点小哈，但是大概就是我们看一个大框这还是英文的哈。这里头我们会看到呢，这是死海，约旦河，加利利海。这在约旦河东岸这里头有三个半支派，有两个半支派，这个是流便加德马拿西，这边是十个支派哈。这里我们会看到整个这个地业里头有48座城是分给利未人祭司的，那呢其中有6座城是分出来是逃城，就是那个逃城事实上是利未人祭司的他的城。他逃出来之后呢，我们会看到在这里头有一座，这是一座，这个名字我就不讲了哈。然后你看那个分布里头，它是这样按这个地域分，就是好像他们你都可以很容易跑到那个城里去这就是讲到说要预备道路，使这个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去。所以他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使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 这个定力是那样。弟兄姐妹，我想让弟兄姐妹特别看这一句话，就是使那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素无仇恨呢，就是呢，他从过去本来就是没有恨这个邻舍的心，没有的，没有一件事是他是从心里头他恨他的邻舍的。所以无意当中，他不是有意识的，无意识的杀了人。这他特别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们很容易理解啊，就是在第五节，这样一个例子，就是当时他们一起去砍树，那时候已经有铁了哈，有斧头，结果在砍树的时候，我们知道砍树用斧头砍，那时候好像还没发明锯啊，用斧头砍树，结果砍树的时候斧头脱落了，结果呢，不小心这个脱落了之后就落在这个邻舍的这个头上了，结果就不幸呢，就使这个邻舍致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就是误杀人的，那他就可以呢逃到这个逃城里头，使这里头说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急哈，心中火热的来追赶他，因路远就追上他，将他杀死。其实他不该死，因为他被杀的是素无仇恨。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再继续注意，说是素无仇恨，他心里没有恨他，只不过是无意的有了这样的灾祸。其实这样的事件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是时有发生的，这样不幸的事件。假如我们知道在工地上有意外哈，其实可能实际操作在建筑工地，你操作的有电或者是切割什么，无意中可能会这个工具失控，可能使别人这个肢体伤残，或者是这个无意的操作之后使人损伤生命，这是这样的事，这样的事故是有的。另外我们可能在运动当中，无形当中这个球棒球啊或者是什么球伤害了别人，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像去年在帕索金伦也跟我讲，他们那个 CHA 里头就有一个还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无形当中那个杆就打到一个女孩很严重，伤得很严重。所以这样的一个偶然的不幸的事件是有发生的。像在这样有了这样的事件之后，在当时的时候神说呢，使这个无意杀人的可以逃命，以免呢他的亲人这个就是这个报血仇的，在当时的时候，以色列人当中通常呢，就是他的家族里的至亲，有责任呢保护他亲人的性命，有责任呢保护他亲人的自由，有责任呢保护他亲人的这个贫富。如果他穷了，被出卖了，你要有责任，亲人有责任呢把他赎回来。所以他被杀了，有责任报这个仇恨。这是报血仇的。那神设立这个三座逃城呢，就是避免呢使这个误杀人的被无辜的杀害，因为他不该死，这里头提到，其实他不该死。那进一步的我们会看到呢，不但要神的心意里头哈，不但要设立三座城，将来呀还有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说，哦，你们如果好好的遵守耶和华的命令，你们如果好好的爱神，哦，你们的地界扩张了的时候，你们还可以再设立城。那目的还是什么呢？免得无辜人的血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地的为业的地上，使流血的罪啊归于你。流了无辜人的血，这个是会使地污秽，而且呢使以色列人呢成为污秽啊，这是圣洁的神所不允许的，因为神是圣洁的。 这样一个愿望，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几百年的光景当中，以色列人呢没有呢真正的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命令，他们却三番四次的犯罪，然后随从他们这个外邦人的习俗，他们拜偶像，他们远离神，以至于神把他们吐出去，使他们被掳，所以以色列人没有真正的行出呢神给他们真正的要祝福他们来。但是这也指向了什么呢？人的罪要得到解决，人的罪的也解决，设立这些律法呢指向了新约，要指向呢到我们，就是说要耶稣基督呢才能够真正的解决人罪的问题，耶稣基督呢才能够呢成就活出呢律法的精义来。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呢来不是废弃律法，而是成全律法，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事实上呢不在律法之下，而且呢已经能够在活出呢律法的精义来。所以呢这是我们会看到呢神的心意里头，就是不该受死的在神那里头是要有保障的，是有保障的。当然你会说，哎呀，那个怎么神没有保护那个无辜受害的呢？那个他就怎么无辜受害了呢？这就有好多事情我们就很难说清楚。就是在我们这个有罪的世界里头，那有些人就是无辜受害了，那我们也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神呢会保护呢这些无辜受害的，神会保护那些在这里头这个无意伤人导致别人无辜受害的。那下面呢我们会看呢该受死的逃到哪里都难免啊。这里我们会看到，这里特别强调说，若有人恨他的邻舍，埋伏着起来击杀他，以至于死，便逃到这些城的一座城啊。我们知道当时有六座逃城啊。本城的长老要打发他人去，从那里带出他来，交在报血仇的手中，将他致死。而且这里特别提到说，你眼不可不息，却要呢从以色列中呢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得福这个词说，这对你是好的。而且呢对这样故意杀人的，我们会看到弟兄姐妹他也特别提到，在19章11节这里头提到说，若有人恨他的邻舍。所以这个杀人的行为在恨之后，先有恨才有呢谋略，才有了就是要想杀人埋伏，然后呢才有行动。所以说这个恨是在先的。那对这样的人说，你即使逃到逃城里了，这个长老也要把他带出来，也要呢对他实施呢应有的审判。在旧约里头这是死刑啊，流人血的，故意流人血的一定要受到死的审判。其实在旧约里头还有其他呢好多呢就是可以呢被判死刑的你像亵渎神，在利未记里24章那里头有提到亵渎神明的，像这样行巫术的，前面18章那里头我们会看到外邦地他们拜偶像行巫术这就是死的刑罚。这也是为什么神要灭绝迦南地的人，然后实行乱伦奸淫等等，这都是死的刑罚。所以在旧约里头，神借着摩西给以色列人颁布呢这个祭司的律法，尽管有可以献赎罪祭，但是我们知道有些罪是不可以，不是说以这个献赎罪祭的形式就可以赦免的，有些罪是不需要献祭的，那是死的刑罚的啊。所以我们会看到神是圣洁公义的神，有罪是要受刑罚的。在这里强调，特别强调了就是流人血的罪，特别是故意流人血，由恨生了杀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这样的要受到该有的刑罚。 无论你逃到哪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讲了这个旧约，讲到逃城，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现在也没有逃城了。所以到新约，我想弟兄姐妹，我特别看到跟让弟兄姐妹看到的是，这里特别强调了，在从这个经文里头特别强调了一个恨字。他没有恨，无心的、无意的伤害了别人，啊，有恨的杀了人的，啊，这是特别强调恨。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讲什么？什么是杀人的？啊，我想弟兄你们都知道，向弟兄动怒呢，难免受审判。反骂弟兄是啊拉加的。这是艾瑞米克，这是亚兰文的，是父无哈预测的，难免受公会的审判。然后反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的受地狱的火。这是从说犯杀人的都要受审判。直接讲到跟恨有关的一个词的，就是在约翰一书里头，那里头有提到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所以新约更强调里面，当我们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就杀他了。所以新约的这个标准更高，这难免受审判，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所以这是我们一会儿，我想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学一些功课。啊，另外，其实新约里头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讲到报血仇的。那旧约里头说，哎呀，你这个有这个有人杀了害了你的亲人，我们周围的至亲要起来报血仇的。那当然，我们知道该死的一定要死。那不该死的那个报血仇的没有讲到，那报血仇的具体该怎么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历史，我们基督徒里面有一些呢，就是有些事件里头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啊，来能够展现出一种宽容怜悯来。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们都是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主耶稣基督他舍身，他流血，他来救我们。新约里头把神的爱这样彰显出来。当年主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为钉他的人来祷告，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是主耶稣基督那赦罪之恩，那大爱的表现。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事件发生，也会有人呢展现出这样的爱来。我二女儿 Sarah 她是在 University of Iowa， 在爱荷华大学她上学。那年我就把她送到学校之后，她有做 orientation， 我不知道她怎么听到一个消息，她就问我，哎，她说爸，说这个爱荷华大学曾经在90年代的时候发生过一件杀人的事件，一个留学生杀了大概5个人啊，死了5个人，他自己最后自杀了。我一想，我想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可能知道，我们知道我们 Sarah 是跟邱让老师是他们是这个什么哈、啊，都是怎么说，他们是校友，他们是校友哈、啊，这个就是卢刚事件，我想弟兄姐妹可能听过。他一说这个，我就知道，现在在活水福音教会的华新牧师，当时在爱荷华大学计算机读书，他跟他的师母亲自经历了这件事，也亲自呢经历处理这件事。华新牧师当时不信主，但因着在处理这个事情的当中呢，他信了主。那为什么呢？就是当中有一位被害的，他们是叫副校长，他叫安妮。这个副校长，是跟好多的 中国学生啊是有关系的哈，他照顾他的学生，然后在学校里是做他们的 mentor 好像是。其实这个安妮她是宣教士的女儿，她是出生在中国的，但是她当时受了重伤之后，但是她也很快就去世了。她去世之后啊，就是她的这个她这个安妮她的三个弟兄一起祷告，后来写了一封信给呢卢刚的父母的。那这封信呢，我没有把它全打上来，我只打了一半啊。这里他这是那个信的大概这样说，他说我们刚刚经历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悲痛，在我们伤痛缅怀安妮的时刻，我们的思绪和祷告一起飞向你们卢刚的家人，因为你们也经历同样的震惊与哀哭，按最相信爱和宽恕，我们在你们悲痛时写这封信，为的是要分担你们的悲伤，也盼望你们和我们一起祷告，彼此相爱，在这痛苦的时候，按是会希望我们大家的心都充满同情、宽容和爱的。我们知道在此时比我们更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请你们理解，我们愿和你们共同承受着悲伤，这样我们就能从中一起得到安慰和支持，安也会这样希望。这是因着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是信耶稣的，他们愿意给他们的给卢刚的家人写这封信，有这样的安慰。这是跟我们有关的，我们的同胞。华歆牧师因着这个信主，他传讲福音，是好多人归到主的名下，这是神的恩典。我们知道去年查理·科克，我就简单的说，他被暗杀之后，他的太太在他的追思礼拜上有这样说，说那个人，那个年轻人，我原谅他，我原谅他，因为这是基督所做的，也是查理会做的。仇恨的答案不是仇恨，我们从福音书中知道答案是爱，永远是爱，爱我们的仇敌，爱迫害我们的人。他这样说好，不是说哎呀你这样说那个杀害的人就免于呢处死刑了。那在旧约的时候，那个是以神治的国家，是以那样的一个形式。在到了新约，我们知道神主要是在讲天国的事。那在这个地上的事，这个地上维护秩序是通过这个地上各个国家的律法来行事的。那这个国家的律法里头，你杀了人要偿命的。我们知道尽管有一些国家他在废除死刑这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伦理课题里头这个废除死刑，这个我在这里头也不多讲但是我们知道这里头在新约里头更多体现的是因着基督的爱，我们呢要不要有恨，我们的要心里头要有爱，心里头要有爱。那既然这样的话，我想呢从今天的这个经文里头从三个层面上呢我们可以呢来看，来扩展我们的眼界。这段经文里头其实是要保护人的性命的，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我们也要帮助别人注意安全，我们保护看顾我们自己的性命我们从身体上、从情绪上、从属灵上都可以做到。从身体上我们要注意保护我们的性命，我们也要吃健康的食物我们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该睡觉的时候要睡觉，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在情绪上我们要好好的这个情绪上我们可以看顾我们的情绪，该看心理医生的时候就看心理医生。在属灵生命上我们多多追求跟神的关系，我们帮助跟追求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身体、情绪、我们的灵命，这个都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保护我们的性命，我们尊重生命，就是我们尊重自己的生命，我们尊重别人的生命， 我们尊重别人的生命，我想我们想到我们怎么在尊重别人的性命呢？我们不希望我们都希望别人能喜欢我们，我们都希望别人能爱我们。所以我们从心里往外，我们真的能够喜欢人，我们能爱人。如果我们没有的话，但愿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尊重别人的性命，我们不希望别人背后说我什么，所以我也不要背后说别人，这是最基本的。这圣经里头其实神比较厌恶的事，造谣生事这些诽谤人的话，这个是更不应该的，是神所恨恶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做这些事情。这是尊重人的性命，然后从尊重到关爱啊。关爱自己的生命啊，我好好的爱，就是刚才我说到这些尊重保护它是不可分的。然后我们能够从这些尊重保护，我们能够设身处地的能够来爱别人，知道别人的需要，我们来爱别人。所以神希望我们呢，能够爱他，一定表现在这个爱人方面。所以我头几天呢在强调的时候，我说我们先做对的人，我们在要对的人一定要表现在对的关系里头，然后才做对的事。那对的人呢，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要做这样的人。那对的关系里头，我们要竭尽的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自己做不出来，求圣灵帮助我们呢。借着这个今天这个经文，我们看关顾生命、保护生命、尊重生命，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呢，来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心里头有怀恨的人吗？为什么不能原谅？然后我心里有不喜欢的人吗？我为什么不喜欢？我背后有讲论的人吗？我为什么讲论？我有听别人背后讲论吗？我有喜欢听别人背后讲论吗？我为什么没有制止？我是不是可以说，来，我们一起为这个人祷告？为什么没有做到？我就喜欢听别人讲论。我这个列出一个祷告的一个例子，我可以这样来祷告。说神啊，我心里怎么看人，怎么待人，你都知道，都看见了。你说人要爱你，一定要表现在爱人上。这个记恨、不喜欢、背后议论人、喜欢听人背后讲论人，都是救人的表现，救人的表现。求圣灵帮助我脱去救人，帮助我不再记恨谁谁谁，帮助我不再不喜欢谁谁谁。帮助我不在背后议论谁谁谁，帮助我，我喜欢别人议论谁谁谁，主啊，你怜悯我，这些都是救人的表现，这些都是应该挪去的，这个救人要脱去的，这个救人要死掉的，求圣灵帮助我，死掉。如果我这样做了，神，你赦免我的罪，我认罪，光认罪不够，弟兄姐妹，然后呢，活出新人来。活出新人呢，就是说主啊，你帮助我穿上新人，能够活出在主里面的这个新生命来，帮助我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活出有爱的生命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一直强调的是，在这个关系里头，向上跟神的关系，横向跟人的关系，我们知道魔鬼撒旦这个世界还要来抢夺我们，我们这个救我还没有完全死掉，所以这个救我要靠着圣灵，我们要把它死，要让它死掉，然后我们活出这个新我来，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命来。我们但愿呢彼此扶持，彼此激励，弟兄姐妹，我们愿我们教会团契都能够养成这样的一个文化。我们真正的彼此相爱，不背后讲论， 彼此呢真真实实的能够凭爱心说诚实话，啊，彼此带到，彼此扶持，一起长进。哦，这个才是神所喜悦的，对不对？我们可能花一段时间，我们来祷告，花一段时间，借着这个经文，我们看看，我们在哪些方面，求神灵光照，需要改进的，我们有一段时间祷告。天父，你是鉴察人心的神，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的光景你都知道，圣灵来光照我们。真是主啊，让我们里面真的是有从你那里来的平安，让我们里面有主耶稣基督的爱，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爱是有根有基的。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真真实实的，主啊，能够活在你面前，活在人面前，让我们真的能够爱人如己。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